就是要你们对地前的子官二道，不管是圣殿柱、缘起官、波尔官、维斯官，我们本课就是修学维斯官，是不是已经完全清楚了？如果不清楚，你们要反复重新的修学。地上的修学，老实说，不是讲讲经而已。很多人学实地的东西，以为又在法堂上，对不对？用法师宣讲实地的法要，我告诉你，实地的法要跟地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这句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可是你的心地到什么状态，你就有多少正量。这件事情老实说，只有在丛林才做得到。你在丛林当中跟一个老师，跟一个老师，对不对？在他身边跟到成佛为止。当你成佛以后，一个世界不会有两尊佛，他会把你赶出去。他不赶你，你自己也会另外找一个地方成就你自己的净土。所以默学诚恳的认为，我认为实地的修学绝对是在真正的生活的场域上修学，不是在法堂上的修学。法堂上修学，文思修三会，应当各位入实地以前应当具足了，具足了以后，实地根本都是跟你心灵遥远的上师横相怎么样守护，在生活当中护念你的本心，对不对？一件一件事情正道如来，那这条路是孤独的，绝对是孤独的了，已经没有谁帮得了你忙了。师父领进门，唯一能够领进门的只有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凡圣观的那一关，带进这一关以后，完全都是个人的事情。在此之前还可以依师学，在此之后，哎，你说地上的菩萨不是听一地向二地学，二地向三地学吗？乃至于到了等觉位，不是如来受手受记才能够成佛吗？乃至于藏传说到了实地要入如来地，还要佛教导什么？教导密法才能够成就吗？我告诉你，那都不是他佛。实地以后修学的对象都是自信佛，都是在止观当中见十方三世诸佛同一法身，在法身的功德当前正受，在一心刹那现观的完成，每一刹那每一刹那这样的完成。所以老师说一句话，默学实在没有能力教各位实地的东西。当今的武林，如果有谁说他可以讲实地，我从经上得到的消息，他只能帮各位消文，没有人可以教。如果你自信不见佛，谁又都教不来。如果你老在心外见佛，你永远都修不了实地，永远都是地前的凡夫。地前的凡夫叫什么？叫做内凡位，只是你准备要拿到入实地的门票啊，那里啊。可你到底入不入门？问你看你见不见佛啊？你如果能够在止观当中见佛，实力就可以修；你在止观当中不能见佛，实力就是没有你的份。我很严格讲，所以我们呢，这些肉体的凡夫了，老实说了，你一定要完成根本无分别智，是你这一生成佛的根本。有了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一直这样的心地。什么经拿起来都一样，什么经拿起来通通都一样，怎么看怎么明白，怎么看怎么明白，越看你的明白，你的智慧就越增长广大。不止在经上读的明白，在世上行的明白，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四重法界就是这样成就的。这个成就不是在书本上成就，不是在法堂上我说法成就，是每一个人去在你的生活典范上做到完美，做到契入你的一心，在那里圆满。我举一个，我上个礼拜六下午，对，在地下室的第二教室，那个时候陈春芳陈老师在那边教儿童书法班啊，各位如果有在地下室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位老师在教啊，然后呢 小孩子都离开了，照理说他们六点小孩子下课，可是拖拖拉拉到差不多快要六点半，那陈老师呢就在小孩子家长离开以后，他就整理现场，把现场的桌子椅子地上的纸屑，然后呢这个墨水汁沾染的脏的地方通通擦干净。他那天穿得很漂亮，我一看就知道他要去吃喜酒。他已经其实应该赶着去吃喜酒了，他应该管他的课堂上完了，那就留给职工，留给打扫去扫嘛。可是你看他，你看他做什么事，从头到尾把他打扫干干净净。然后做完之后我找他聊天，然后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我就问他，因为他是我们以前在地下室教很久的一段时间的汉英班汉语诗书的一位庄老师，他的得意的门生我就问他说，哎呀，你那个汉音的发音那滚滚滚滚是别让他念。他说念滚滚滚滚不是一开始念的，反正你来你就是乖乖的一次两次跟着老师反复的诵念，你要借着诵念，最重要不是学声音的发音的正确，最重要是把法义搞清楚。他说这才是重要的。很多同样是他一班的同学，每次只要下课一得空就去烦庄老师，庄老师自称大头，他说大头老师，自己是不要那念，是不要滚滚滚滚滚滚，我是不要念，因为我没有学过那个拼音的。他说，然后呢那个老师也会很慈悲的教他了，跟他讲矫正发音是这样。然后等那个学生离开了，然后陈老师永远都是送庄老师走的几个学生很贴身的学生之一啊，他就把那个庄老师送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在车上谈那刚才那个人。他说那人头壳啪带啪带不好啊，这样对你老师心几边有几半波有什么东西有波波摸佛有得特呢呢有嘴气变哪嘎我的声音变哪滑，为什么老是落在向下，为什么老是注意这些技术的细节，你不了解所有这些向下名言技术细节是要你了 一念心吗？一定要让你四书五经当中所有一切的贤圣道理当中要开悟啊，开悟才是学这些东西的重要。教你汉音的发音那是一种方便，教你四念处是方便，教你唯识观是方便，教你所谓有般若是八空观也是方便，什么都是叉叉的方便，对不对？最后通通是要放下的，但了那一心而已啊。你能了不了，你不能了，你永远都是那些爬袋的。他又跟我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佛教教团内经常就有这样的人，两三个人挤起来，哎呀我最近呢修定哦，发神通了，哎呀东说有什么神通，西说有什么通神通，然后呢我们那个陈老师他只会一招念佛跟大悲咒，他念佛大悲咒修得很好啊，修得很好以后呢，现场有一个人生病身体不太舒服，他就去了帮他聊聊，然后在帮他按摩的过程当中，他就念佛念大悲咒回向给他，哎，那个人被他按摩完之后呢身体舒服了，他说陈老师你很有神通啊，他说我三天若没睡前夫转转都是仙，我既然是仙我一定有神通嘛，怎么会没有神通呢？他其实言下是奚落的，是笑那些心外求法的人，他说你们智慧不去求，一心不去弃正，在这边老是搞外向的东西，了道不了道，了道不了道。我也勉强陪着各位在这边学法本，法本学了半天就是要了道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东西能明白不明白嘛？可是 如果我通通不讲，我也不想说，好，你们参一个念佛的是谁，你们都参到死，也不见得有人可以开悟哦。所以我还是必须要戒骄勿忠。所以当今墨学跟很多人，包括简老师在内，我相信包括郑老师在内，郑老师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禅和者。根据我听他录音带听那么多年，我认为他的主张也是跟我一样，戒骄勿忠四个字，戒圣言量，纠正我们错误的比量，成就限量的智慧。有因缘在任何一个自己称职的角色上正道如来，不是你变成别人，不是你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不动。阿弥陀佛净土也不是一个莲花，对不对？你看大颗就看大班，你看小颗就看小粒，不是这样啊。莲花表的是六度万恨啊，每一个人有自己展现六度的生活方式。你不管报身到哪一个法界，你都在那个法界当如来，只是那里如果有一个正主，我都怎么样，我都护持他，我用菩萨的外相护持那个国土的如来，对不对？他都到每一个法界去成就什么六合金的僧团，自己不作怪的，这样子叫做净土。净土不是此处，不是彼处，是 everywhere， 十法界都是，连地狱都是。如果地狱不是净土，请问地藏菩萨怎么度尽众生呢？只是你用来完成如来果德的材料、教材、所缘不一样。所缘有八万四千，成就的智慧就是一个。智慧虽然是一个，它展现出来的名称又有八万四千，多入一一，一又展现成多，收放自在，收放自在。这是华严世界的殊胜。我还是要跟法上法师抱怨一声，他今天早上我听他讲持相念佛跟持名念佛的东西，他当然呢，他讲天台还是一级棒哈，可是他还是心中有他不太了解的唯识跟华严啊。当然他对于中观他也老大不高兴啊，我真的是劝他老人家要把这些隔别要放下来啊。他那么精彩啊，口赛莲花，把天台华法华三昧的那个风光能够讲的会更漂亮，都更漂亮。他是一个很精彩的人啊，只是这种隔别，那种隔别也是因为有些根本自己自称是学唯识的，可是把唯识讲得乱七八糟；自称是学华严的，把华严讲得乱七八糟；自认为学中观的，把中观讲得乱七八糟。我也愿意相信他老人家是为了要去怎么样对峙这些把自己的宗义讲得乱七八糟的人。所以墨学觉得啊，真的，我是很相信慧律法师的建议。他说当今要学无争三昧，要有毕竟空的修养啊，对不对？然后要忍啊，可是忍啊，如果没有无相的话是忍不过的。他每次他的法会一开始都是讲这几句话，我告诉各位，这个是现在修佛法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这个地方底下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成人之美，对不对？而自己才能够尽其美啊，对不对？你能够在你的一门深入当中当你的什么，当你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每一个万恨上的每一件事情就把那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就是如来，就是如来。佛法是这样子精彩的，佛法是这样积极的，佛法是这样的活泼的，不是死海版的，不是死海版的。我那天上课我才讲到，佛法如果继续这样子西安给这一杯搞一个修行的样子啊，死心不放下来的话，我那天就举西游记，那是人家道家的知识分子写那个小说来欺负我们学佛的人。唐三藏是个笨蛋，什么都不会，只会持咒， 孙悟空，悟空却是性格跟猴子一样的散乱，嗔心是那么的严重，对不对？以他那种三业的表现，早该下地狱去了，还悟个空呢，对不对？八戒守八戒，熊低沟都是一，最贪的就是他。杀悟净，悟的什么清净？全身脏兮兮，脑袋瓜笨笨。你清净个头！如果你只有着那个名言相，死在那个名言相下，生活是一点都不精彩、不活泼的。你的修行不是很诚恳，不是很努力的。所以我们中国的钱啊，是内方啊，外圆。我们看到那个圆满，看到那个活泼，看到那种精彩，是外面的圆啊，可是里面是方啊，规矩啊，心永远在规矩里面啊。可是三业外面的显象是什么？是相自在、土自在、智自在、业自在，这样叫做如来啊，这样叫做如来。好，我花好多时间哈，跟各位没有进半点进度，因为进到藏的部分呢，就跟法要的修学其实是一样的哈，各位可以去对读。可是我希望得到各位的投票，我要你们选择，你们到底是要入地学习入地的法要，很好，地前的法要重新再整理也很好。那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个地前的会学法要，地前当然有定学法要跟会学法要啊，所以墨学把瑜伽行派的法要分作五个 chapter 啊，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叫做啊什么严经的方法论，请你们在你的笔记旁边写一下。所谓严经方法论包括什么呢？最重要就是十法行，墨学跟你讲过了。而十法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文跟思，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也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文所成地跟思所成地。你如何文，如何思，你把文思二慧以及十法行搞清楚，就是严经的方法论。墨学是这样分类的，这个可以说是你入学先要完成的东西。墨学认为你不管学什么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第二个唯识入门六记，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于连坡老居士他选择了以下六部论当作是一切想要修学唯识法相中的人他的入门，对不对？这六记我两两成为一对，两两作为一对。第一对是三十颂跟八思规矩颂，这两个是一对。因为三十颂扩大就是什么？就是成为之论，成为之论的科判就是八思规矩颂，所以这两部论是一对。第二部论广五蕴论跟白法明门论，这两个是一对。一个告诉你原始佛教佛所讲的五蕴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密意所写的白法是什么？白法是属于部派佛教的思想，把佛所说的五蕴到部派佛教所开显出来的白法中间显隐，对不对？总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么借由白法明门论跟广圆论这一对合起来完成学习。第三对就是观所圆圆论跟唯识二识论，这两个又是一对。因为这两个呢专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心是心是不错，心所也是心，我们也可以了解，对不对？心不相信法有心的成分在里面，无为法也是心去弃证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们最难搞清楚，它是事，就是色。色为什么是事？为什么是事所缘事所变？记住啊，事所缘事所变。今天早上法藏法师一直在批判唯识这件事情，他说一切的境界唯识家说是心所造的，他说天台家不同意心造一切法，他说天台家是理具事造。那我其实我要问了，我如果要跟他辩的话，那事是谁造？还是要有人造嘛，不然谁造？ 于是他又说了，哎呀，理具事也具，对不对？理可以成就一切法，事也可以成就一切法，那是他老人家很特别的解释哦。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他把唯识的道理搞清楚，把华严的道理搞清楚，恐怕他不会有那种误会。啊，那些东西都是名相安利哈，道理四色的不同而已。好，回来，所以观所缘缘论跟唯识二所论都是破色，让你知道这一切的境界都还是事的分别而已啊，离不开事的分别。所以这六部论被于林波老居士哈把它摆在一起，它合集成为叫做唯识入门六记啊。默学也都算是在过去这六年半当中通通讲过了啊。二十论跟观水圆论虽然默学没有真正去讲它，广五云论虽然也没有真正去讲它，可是广五云论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我用几论讲过啊。那么观水圆论跟二十论默学曾经在小班的研讨当中，没有录音带而已啊。那因为有书可以看嘛，如果各位愿意自己去读，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什么唯识法相的基础，这六记恐怕是自己要先打点基础的，因为这些都是什么尝试啦，唯识的尝试啦。好，可是真正开始修学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从止观二道下手，对不对？所以过去这六年半来，默学也曾经讲了定学跟慧学两部分。那定学白板上写不下，默学稍微念一下，包括哪些东西呢？当然就包括我们才刚刚在解释明经讲过的什么分别与切止观，这可以说是世尊交代下来的总纲。我们要以经为尊，对不对？它是我们修学定学的总纲，而这定学当中其实已经包括止观二道，止观二道的总纲通通是无分别与切品，通通都是它，定学是它，慧学也还是它。可是因为我把它偏到定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归到定学。因为真正佛法的定学不是真正只是修禅定而已，因为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懂吗？定跟慧是双运整道，其实是本来是不能分的啦，可是从技术的练习上不得不把它分成两部分。阿念娘好，所以以这个分别瑜伽止观的解释密经的经文当作是总纲，你们当作纲领啊，你此生都可以拿它当纲领。你不信，连中巴大师的广论的奢摩他都是以它为纲领啊，对不对？那此外广说如什么呢？如于学士论的声闻地，声闻地21卷到34卷通通讲三摩地，通通讲三摩地。而三摩地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什么？四念住。默学礼拜五的晚上的课正在讲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呢，默学会开始练讲缘起观，对不对？就可以把声闻地的法要大概就已经讲清楚说明白了啊，通通的法要通通在声闻地里面。而声闻地的总纲是修所成地，另外配合三本参考书。哪三本？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第二本书定道资粮颂，第三本书六门教授习定论。我再说一遍，六门教授习定论、定道资粮颂、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是三本参考书。主要的关键以分别瑜伽止观啊解释密经经文当作纲要，细的在声闻地，声闻地的总纲是修所成地，再加上三本参考书，定学就圆满了，定学就圆满了。那慧学就比较复杂了啊，慧学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慧学默学把它做成九类，然后呢已经交给李学长哈，他预计要在年后1月2号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啊，重新复讲默学曾经讲过的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瑜伽师地论的五四声相应地跟义地啊，就是包括瑜伽师地论的前三卷啊，加上什么呢？加上舍大圣论的所知一。默学过去在讲舍大圣论的时候呢，我只讲所知一里面的三支种子，因为三支种子当是所知一那一章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的东西大概都在辩证什么？辩证为什么维士家要安立第八世跟第七世？那个各位可以读啊，可以读。可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三支熏习，那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好，把色大正的所知一学完了以后呢，就入解释密经，把心意四相品、一切法相品的三相、无自性相品的三无性，这三品搞清楚，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要先学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世尊说的，先学世尊的说法，再学无着菩萨舍大受论的两份两品，就是所知相跟入所知相。那再来呢？所有的入所知相证到什么道理？就证到解释密经的圣义立相。圣义立相有五分，对不对？分作四品啊，你们可以去对。那么这个是共三乘的部分，共三乘的圣义立相是这样子的，而不共三乘属于于切是六论菩萨地的四种真实，就在真实一品。默就把它摆在最后啊，默就把它摆在最后。好，这个是有关于一切行派的会学啊，我把它用这样的次第，用这样的次第。当然了，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如果你有时间，你有耐性的话，请参加礼拜六下午，我们现在第三卷已经刚刚圆满，准备要入非常重要的第四卷，对不对？如果你有时间，你就一直不断的从第四卷、第五卷一直不断学下去，有一天你五十卷总是会学满的。五十卷学满之后呢，我白板上所有东西都是不用学的，不是不用学，因为都学过了，对不对？看你要学广本的还是学这种劫掠的，这叫劫掠本啊。五十卷啊，五十卷十七地的瑜伽师地论，那是广本，那就是广本，那看你的本事啊，跟你时间的啊，这个虚用性啊，这就是会学。那么如果入地以后，入地以后的法要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菩萨地的法要。那么菩萨地的法要当然也有定学跟会学，对不对？定学通前面一样，通前面的第三个定学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法要基本上就是那些东西。可是会学不太一样，因为刚才不是讲一样吗？一样，可是功法不讲嘛，为什么？因为前面的会学是要断什么分别的二障二执啊，后面的会学是要断什么俱生的二障二执，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还是要搞清楚说明白的。那怎么下手？从我们刚刚进到一点点的实地，所谓的分别地波罗蜜品，这当总纲。所以如果各位要把实地的法要搞清楚，那我们一定会把这一品讲完啊，会把这一品讲完。你纵使你们不选这个，我还是会把它讲完，对不对？所以这一品 anyway 不管你们选不选菩萨地的法要，我通通要讲。可是成所作品我就会暂留，暂时留住。为什么？因为成所作品里面都是对于如来怎么样说，怎样讲经，怎么样说法，怎么样去造论的那些规矩啊，规矩讲的那些东西，默学师觉得有点远了。我当然消文也可以消文了，那你们那个部分大可以去看圆彻法师的注解，或者是演培法师的语体义啊，你们有兴趣自己去看。默学不想花时间讲，我想把时间花在是重点，我们真的需要搞清楚的技术面上啊，跟工程面上，还有道理面上。这是我默学比较，我对于整个的轮廓，我希望一段一段把它精深下去。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去学习，我觉得有小本、中本跟大本，所以底下的这三个是三选一就可以了。舍大圣论叫做小本的菩萨地，大乘庄严经论叫做中本的菩萨地，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总共从卷三十五到卷五十，是叫做大本的菩萨地。有没有？我们不是说华严经有什么小本、中本跟大本吗？咱们菩萨地也有小本跟中本跟大本，看你们的耐心有多少，或讲哪一本。你们的心比较小一点，想要快点完成，那就学小本的舍大圣论。心再大一点，有一部论一直都没有人好好研究的，就是大乘经庄严论。如果你再有耐心一点， 我们就在今天这个晚上长时间的学习什么35卷到50卷，我把它分作三章啊，三大段来学习。我就稍微报告一下，卷35到38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发菩提心，就是什么怎么样入菩萨地。菩萨地有个门槛，就是发心。你发心不正确会堕恶乘，对不对？发心正确就会入地。你是要走迂回道，对不对？通过恶乘再来回小向大，那是一条路。可是佛也给你一条路，直入实地，但是你的发心要正确。各位可能在过去可能曾经听过什么劝发菩提心品啊之类的啊，行安大师的很多的这个小本的法本，各位大概没有学过瑜伽师利论怎么叫你发心吧？35到38、35、36、37、38这四卷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保证你在别的地方不学瑜伽师利论是提不到的。39卷到43卷讲六度四摄。讲六度四摄，这六度四摄，墨学反而不急。墨学觉得，如果有时间，我会把39到43拿到礼拜天或礼拜六上午来共同研究，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菩萨的生活典范。生活典范，因为他就是说一堆文字，那讲简单一点。我刚刚说过了，真正大乘的菩萨，烧饭洗衣都是禅。对不对？每一个都具足六度四摄，所以六度四摄是一种菩萨生活的态度，是菩萨的人生观，是菩萨的价值观，没有法可言，完全没有法。他不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他只会给你一堆什么心地的概念。你懂了那个概念之后，还是要回到你生活的场域上来，找到一个你的领域，找到你一种生活的方式，去把它活得像如来。好，再来是卷44到卷50，卷44到卷50，各位会在里面读到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样是菩萨地怎么来教我们修菩提分法，有没有讲过？我说过菩萨地如果说有法要的话，就是菩提分法，就三七菩提分。告诉你，到了入地以后，如果一共三乘来讲，通通修三七菩提分。三七菩提分当中就是什么八正道，也就是四念珠，对不对？可是各位有没有看过弥勒菩萨怎么教菩提分？在菩萨地里面教，他在哪里？他在44卷到50卷这七卷当中。第二个，各位有没有听过弥勒菩萨讲普贤十大愿？啊，没讲过吧？你只知道哦，普贤十大愿有这个李通玄长者的和论，有这个清凉国师的疏钞，对不对？这个有这个贤首国师的泰玄记。可是，老实讲，你有没有听过弥勒菩萨讲普贤十大愿？精彩呀，都在哪里？都在这里面，都在44卷到50卷。所以墨学如果选择讲菩萨地，瑜伽师利论的菩萨地，我会跳过39到43的六度四摄。啊，这一段文可以说是我专章来讲六度四摄。啊，我跳掉六度四摄。啊，这六度四摄可以说是不共的大乘了。啊，不共大乘，大乘的生活典范，它不。不，并不标榜生念住，对不对？也不标榜缘起观，也不标榜二空观、十八空观，不标榜。他只告诉你如何生活，因为六度四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应对进退的之道。它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在人当中怎么样成就贤圣，是这样的事情。啊，我把它分作三分。那么在大乘经专研论当中有13卷有24品、啊、各位如果你们会进 C 贝塔的话，自己看一看它的分量大概有多大。它的好处是在于记诵，各位还记得舍大僧论，舍大僧论的入所之相最后结归五位修学，有没有？唯识五位的修学，它通通用什么地方的论，什么地方的记诵？庄严大乘经论出自于那里。 所以庄严大乘经论有人说是无著菩萨所作，有人说是弥勒菩萨所作，不管他们两位大德是谁造这部论，他通通是菩萨地的口诀。所以如果你觉得读一些是六顿菩萨地，哦 too heavy 太过叮当了太多、哦、我跟当时跟学完，那么如果你想要纯粹背诵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学庄严大乘啊，大乘庄严经论。但是如果你们要学大庄严大乘经论，那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要背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偈颂，总共有24品的偈颂。我告诉各位啊，藏传的小沙弥就开始背这件事情，他们六岁开始就要背大乘庄严经论的偈颂，对不对？背到他们12岁开始有老师教他们。如果你们要用这种方法也很好，那考验我今天解寄送的能力了，只是这样。因为我还是我不管讲哪一部，我都是要把这个瑜伽师六顿菩萨地读完。因为瑜伽师六顿菩萨地我解释起来就比较轻松，因为弥勒菩萨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他怎么解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各位想要以略学凡，那是一回事，对不对？以凡了以后呢，回过头来你去看舍大圣论，去学大乘庄严经论，那你们自己怎么看怎么明白。我告诉各位，你如果设企图要去注解大乘庄严经论，企图要去注解舍大圣论，我告诉你，没有比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注解的更好的。你所有的法要通通在这里嘛，是弥勒菩萨亲口所教嘛，对不对？无著菩萨不过就是把它整理成中本跟小本嘛。如果各位学广论也是一样，请问你是先学广论还是先学略论？一定要先学广论再学略论。略论是心法，广论是行门，行门搞清楚之后心法就才能明白。道理一样，道理一样。所以色大乘论可以说是精要中的精要，对不对？精要中的精要，他已经在把庄严大乘经的偈颂再去减少到最少，对不对？减少成十品，所以他们只是品数的差别。色大乘论是十品，庄严大乘经论呢，因为它整个包括34卷啊，35卷到50卷，这16卷的分量，所以它的品数比较多，它是完全的包括菩萨地。那么色大乘论只是菩萨地里面的关键啊，关键的部分，只是这样的差别，是重点中的重点。大乘庄严经论是菩萨地的重点，色大乘论又是大乘庄严经论的重点中的重点。啊，那菩萨地又分出了三大段当中呢，第一段讲发心，第二段呢讲六度十色，第三段讲菩提分法跟普贤十大愿，对不对？那色大乘论呢，我们讲过了所知一的三支熏习，也讲过了比如因果，比如因果就是讲这个六度，比如差别就是讲十地啊，十地我们才刚刚介绍过，对不对？所以内容其实差不多一样的。那最重要的法要通通把它归为戒定慧三学啊，戒心慧三学。然后呢完成的果有彼果断断智跟断德跟智德，就是所谓的法身功德就包括断德跟智德两品，就完成后面这几品啊，后面几品，这后面几品大概又跟前面的分量呢少一点啊，因为所知一分量很大，然后呢入所知相分量很大，大概所知一、所知相、入所知相加起来是一半超过，后面这些呢是不到色大圣论的一半的分量，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想要以略啊，以略的文色凡的话，那学色大圣论是一个懒人的好方法。可是这部论呢、啊、好多人讲过了，对不对？妙老讲过2次半，对不对？然后呢我也积极的要请各位曾经讲过啊，你们可以去听净界法师的讲解啊。因为墨学觉得我不太同意印顺导师，当印顺导师的舍大生的讲义是不错哈，但是墨学觉得不妨你们看看一个净宗学人怎么来解释舍大生论啊，我是积极的请各位要去读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啊，你们有的话可以去取得这个法宝哈，请到手上来好好去读。这个是 万一啦，墨学如果不是选择讲这一部论的话，你们可以学这样的学，反复读。我跟你讲，这部论，妙老说过，他如果再来为人，他还是要学这部论，因为这部论是关键嘛，是要点的要点嘛。我说过了，啊，详细的解释。聪明的人学色大乘论，我这种笨蛋哦，我愿意选择从菩萨地开始学。啊，你们呢？好，最后第五章解释密经的分别成所作品。分别成所作品就是转八十乘四字的最后一个字。当你大愿尽之开，对不对？当你能够证到三世十方诸佛同一法身的智慧，跟你心心相应以后，你就开始怎么样？所说的法都不违背佛的教导。你不管讲什么，你都会跟各位讲，迦叶佛是这样说的，释迦牟尼佛绝对是这样说的，不超过这种话。你看弥勒菩萨怎么说法？他每次说就是如此，不多一分，不少一分。你看他这样子豪气，为什么豪气？因为他是这样的成所作智。所以成所作智是属于如来的心地，他怎么样去做注解，怎么去讲经，他的心地的功夫。不过我们在成所作品当中所学到的只是分类学，如果你不证到如来，你是搞不清楚那一地到底干嘛的。所以那一地啊，不是我能说的，所以我只能把那一地啊秘而不宣，你们只能够去看演培法师啊、圆彻法师的注解啊，大概了解一个概括。要讲的深，你自己去做嘛。密教里面就告诉你，当你成佛了以后，你就要造五部论，你就要自己能够写一名，对不对？你就要自己能够写出俱舍论，你就要自己能够写出中论，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论著你就能够从自心当中流出来。他能够造出这样的论，那是因为他有成所作智，那是如来的性德，我们姑且不管他哈，只是告诉各位他的宗旨，他的内容是这样的东西。那墨学有余力跟各位讲的是这实地，因为实地就是心地，墨学只能够就各位的体，就我的体会哈，就我从老师那边学到的心得，帮各位的抉择文。那菩萨地在瑜伽师论解释的是很清楚的，解释的很清楚的。那色大乘论当然也是要点，大乘经论中也是要点，它不过就是小本、中本、大本的差别啊。看各位你们的心量是要学哪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分作两次投票。第一次投票，你们要重新复习地前还是菩萨地，这是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再来决定，我们先做这个投票。好，各位思维一下。好，请放下。那显然多数为胜嘛，好，我们就是决定要学习墨学所暗示的菩萨地吧。已经有人跟我讲过了，我这个人一向是假民主，我只是假借民主的程序啊，让各位来怎么样发愿，你懂意思吗？我当然也管你去死的，我要讲什么我当然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不过我要把我的心地是我要的原因要讲清楚嘛，对不对？可是我还是要满足那九位学长，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去，两个选择啊，第一个来学，第二个闭关。来学去哪学？里边请你跟李立学长他们那一班同学，我希望以后他们那一班少一点他一个人讲到底，多一点你们讨论，多一点你们讨论啊。我希望我们基金会的学习风气能够真正到达能够讨论的地步。墨学觉得我这个人的个性很讨厌，只要我一在，只要一讲话，你们都没讲话的余地。我一问你们有没有问题，没人敢有问题，因为怕被我评价你们很笨。所以我认为我的功德不具足啦，所以在我的班上大概是带不成讨论会啊。那我觉得李立可能跟各位的这个地位哈，会比较平等一点。所以各位尽量的希望能够养成大家勇于发言，勇于面对，勇于探索你今天心里面不明白那个深刻的部分。 勇于去探索你们今天生命经验当中跟法义合或不合的部分，尽管冲撞啊，尽管冲撞，把慧学那个部分搞清楚，而定学决定我看尔后的因缘，有因缘我亲自会带，好，亲自会带。现在有智宗法师愿意发愿的嘛，啊，所以定学一定要密集修啦，啊，没什么好方法。那当你能够有因缘之前，你自己就怎么样，每天丁课修啦，对不对？每天至少两支香这样子练呢，有机会就今天不断的找小段小段时间摄心再定。我曾经讲过我的建议，等你们有一点点欲界定的九心住的功夫以后，你再去精进禅期啊，会很容易成就，不会到那边根本不晓得人家在搞什么，坐在那边坐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真正禅修的人都是味道地定以上的功夫，你没有味道地定去跟人家精进禅期，有人到禅期里面去学禅，笑一个。你要学禅麻烦在平常的那个啊，平常的中心啊，分院啊，找老师啊，学基本的禅修的法要到那里去学啊，对不对？不要去人家的精进禅期那边打扰人家精进，对不对？尿尿当的，怕打喷嚏的打喷嚏，还有一次坐我隔壁的倒到我身上来，我把他推回去，他继续睡觉。我这人家动不了，那没有办法，反正是就是这样子，反正龙蛇杂处嘛，就是这样，你是必须要担待一点。所以禅定学这个部分也急不来啊，也急不来。妙老曾经讲过，如果你的文思二会强一点，欲界定也可能成功了，对不对？那味道定是比较保险一点的，那四禅直接证三果了，就是这样。啊，看你的本事到哪里，你就成就到哪里，只是这样。那这个要靠各位常识熏修了。好，就解释一下。所以闭关的人们怎么闭关呢？就是如果你们会学地前会学要闭关的人，你们就自己把墨学曾经讲过的袋子，或者境界法师的唯识相关那个几本论几个小品论的录音带，他讲的很工整，不像我乱七八糟讲。啊，你们呢可以把他的法带请回去，好好的把唯识六记，尤其是什么他的唯识概论啊，啊，他的三十颂啊，啊，他的白法啊，哎，他讲过白法没有？好像没有。有啊，有，好，请他的白法啊，他八度归中讲了吗？讲过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就把这基础的三论学清楚。啊，白法三十颂跟这个啊，这个八度归中，对不对？还有唯识概要。这四个把它学清楚啊。如果你觉得听我的东西漏漏等齁，很难抉择，那你就听他的，我信得过。好，了解了以后呢，你可以读于老师的书也可以，然后呢如果心有余力再来听墨学有关这些东西的，有这些东西的 MP3， 那个时候你可能听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了啊。那怎么样抉择它的内容？墨学曾经在色大圣的结束前曾经做过唯识抉择谈，请你去听舍大圣论最后几卷唯识抉择谈的内容，他有把我过去这会学的法要曾经做过一个总的抉择，你们常识的反复听嘛，啊，反复听。好，这个墨学就不花功夫了，让我今天也不晓得能够活到几岁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菩萨地圆满掉啊，学掉，我觉得还是让此生无憾啊，所以墨学就好好的把这个菩萨地来学过。那分别地般若品我下礼拜开始会把它讲圆满，对不对？把它的选义，我主要不是消文，因为消文我会留到后面啊。它到底对我们的指示那个重点是什么，那个方向是什么啊，把那个东西选义啊，可以说是等于我们做菩萨地的选义啦啊。它的文具啊，它的法要的消文解说的部分，我们留到大中小本的学习再来仔细学习。所以我在分别地般若品往后的那个法要部分，我不会讲太详细，可是它的重点、它的意义、它属于玄义分的部分，墨学会把它点出来啊。就我的心得跟各位报告，因为玄义本来就是讲经者的心得报告嘛。好，那希望给各位一点帮助，给各位一点方向，给各位一点抉择，这样子。好，那我们接着呢，大中小本我们来投票啊。小本的舍大圣论讲比如因果到比果智，然后呢 大声专心专言兼论，前提是要各位背记诵，真的要背，我也要背啊，我们要背，背多少讲多少，背多少讲多少，对不对？你这个礼拜我们共同背多少记，我们就讲多少记诵，因为我们现在流通的法本也只有记诵跟无着菩萨的长行啊，文都很略啊，文都很略，需要多点解释啊。这是十三卷二十四品。那么广本的略调卷三十九到四十三学两部分，卷三十五到三十八的四卷，卷四十四到五十的七卷，所以加起来七加四十一卷。那么三十九到四十三的六度四摄，莫学另外择期在别的法堂上，别的时间来练讲，这样 OK 吗？那么如果你们不愿意学瑜伽行派的六度四摄，你也可以去学莫学建议的大智度论前三十四卷，那是莫学定义的佛法概论，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续分所有法相的龙树菩萨的解说，其中尤其是卷十一从谈波罗蜜开始到卷十八的般若波罗蜜。如果你想把六度龙树菩萨在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法要搞清楚，你去学那个东西，莫学也百分之百的不只是赞成，而是要求各位一定要去读。如果你们这一生没有读过大智度论，至少是卷十一到可以说是卷十开始的，卷十有一个前言哈，一直到卷十八的般若波罗蜜。如果广的话，你把前三四卷读完，不白费此生的啦。啊，莫学礼拜六上午的课主要是在讲三十五卷以后，啊，现在已经讲到六十三卷了，啊，以大智度论的卷数来分是这样子的进度，所以那些东西，反正我就把我的学法的心得都报告，而且录音在 MP3 里面嘛，所以各位不必急，同时学太多东西，慢慢来，随你的量哈，到哪里学到哪里，啊。如果我的意见可以供各位参考的话呢，你们就择时间安排你的学习进度，慢慢增上。何况还有更多大德的解说的法要，都会慢慢怎么样？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们一定都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到更好的东西。好，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的整理。所以大中小这三个，我们呢也一样，先提名的后表决。我们赞成瑜伽师论论菩萨地，卷三十五到三十八、四十四到五十的，请举手。好了，两个都一票，你们大概已经被我充分的暗示了，所以我们就学菩萨地。那既然要学菩萨地，你们就要有瑜伽师的论呢。好，不管是密勒版或新闻版，任择一版啊，任择一版。好，那么如果你们觉得太厚了啊，太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三十五到三十八在第二册新闻版的第二册，我今天没有带密勒版来哈，你们密勒版在哪一册？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哈。那么三四十四卷到五十卷是在第三册，你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把这两部分啊、哦、单品的印出来，一样跟我们现在的法本一样，单品装订，这样子你们不必带加稿，也是一个方法，好不好？你们自己去研究，反正莫学讲完这个分别地波罗蜜品，也大概还要到十二月底。啊，大概到十二月底，那我们再来用单行本也好，或者是广本也好，密勒版的或者是新文风版的都可以，认真一个版本先预告。那么你们有了法本之后呢，就先预习了，对不对？就预习前面的三十九到四十三，啊，三十九到四十三这些四卷，四卷老实讲文字不多了，啊，这四卷你们，啊，对，算了，三十五到三十八这四卷，啊，先去预习一下，反正。这段时间你只要一得空就预习一下。那么如果你们对于舍大真的还是无法忘情，我还是请各位闭关学，对不对？因为有妙老的录音带嘛，啊，妙老的录音带嘛，啊，这个舍大师的那个境界法师的录音带嘛，啊，如果能够请到境界法师的法本的话，就请大家请购流通嘛，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反复去学，随着我跟各位来消闻密勒菩萨的菩萨地，你们再去随文去读，不用去读王阴阳的术啊， 愿意读也 OK， 你们光是读长安文自己都读得懂，你就知道无作菩萨在十大圣的长安文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嘛。那么如果你的文言文不差的话，因为王阳的文言很文言，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读他的文言不辛苦的话，你们也可以试着去读读他的文言啊，可以了解他不同于世亲菩萨跟无性菩萨的一些部分的意见，因为大部分都跟世亲无性菩萨一样，因为他说引他们的文啊，他是融贯无性菩萨跟世亲菩萨的意见于一炉啊，于炉。那么为什么原本我好像本来预暗示说我们礼拜一这一堂课接着要学色大生论，我要把菩萨地放在礼拜六上午吗？后来我觉得两边根本古木都赶快敏感啊，对不对？好，今天口碑功能盖，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啦，我的时间效益不好。当然，对各位重复学习一定是好。好，我是觉得心比较急一点，比较急一点。我觉得还是情难舍，放不下般若经。所以我觉得还是决定把般若经继续往后文啊，一直不断的学习下去啊。我的决定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先跟我们礼拜一班上的同学跟抱歉啊，本来好像有意要讲十大圣论的，那因为实在是觉得十大圣论已经有很好的法要了哈、啊。那各位可以好好学习，可是重点我觉得入地也很重要啊。我们不妨把这两部分好好的学习学习。那另外我在择期找一个时间讲六度四摄，好吗？好，今天就到此。